跟在赵国栋身后的小辉莫名地想起洗发水事件，焦躁更盛。那堆洗发水最后由他自己找人转手卖掉，亏了一些，也好过放在家里看着窝火。老妈从不吸取教训，她选男人的眼光从她记事起就没有长进。关于赵国栋，小辉知道的并不多，但他相信自己的直觉。
姓赵的和以前几个是一路货色。
赵国栋往苏州河方向走，他家是隔着马路与河岸相望的两层小楼当中的一栋，房子看着比老弄堂齐整些，然而一年有大半年的时间，黑色的河水散发着稚嫩的臭气，势不可挡地钻进屋里，附着在人们的鼻腔内。现在这季节，风凉天高，气味弱了许多，对小辉尚未习惯的鼻子来说，还是够难闻的。他皱了下鼻子。小辉不会想到，这条河将在五六年后，经过市政治理变清。原本光秃秃的河岸将会铺上彩色的瓷砖，成为景观通道。河边的旧楼被新建的高层板楼替代，后者打着河景房的名号，价格不菲。未来尚未到来的此刻，小辉在一家杂货店门口停住，掩饰自己的尾随。不远处的马路上空横着一座公路桥，是苏州河桥的引桥的延伸。赵国栋在桥洞底下停住脚步，和几名闲汉聊天。小辉视力好，远远地看见其中一人从手腕褪下一串东西。赵国栋接过细看，从这个角度望去，他的宽肩膀略显佝偻。另一个人掀起衣服下摆，好半天才从裤腰解下一件拴得牢固的物品。赵国栋把第一件东西还回去，拿了第二件。小辉有点明白了，桥洞下方的人们饶有兴致地传看物件。小辉隔着杂货店的柜台对正在看轻工具的老板说：
买包七星。
老板说：
七星没有，百万要吗？
小辉头也不回地说：
好。
他拆开烟盒，若无其事地说：
桥洞底下那群人常来吗？
老板正要坐下，闻烟起身探头瞧了一眼，说道：
哦，玩玉的那伙人天天在的，玩这种东西有瘾头的。
就小辉所见，那天在桥洞底下没有达成交易，人们只是彼此炫宝。等赵国栋离开，他故意慢腾腾地走过去，竖起耳朵想听到只言片语。不知运气算好还是坏，他听到一个人说：
老赵那串珠子真让人眼馋，他眼睛毒，买得到好东西。
另一个人嘎嘎笑道：
好东西谁看不出来，也要有钞票买的呀。或者你像老赵那样嘎嘎姘头，买东西的钱就来了。
小辉闷声咬着牙自顾自走过去。从杂货店那边隔着好一段距离，他也瞧见了老赵那串珠子，一长六滚圆的绿玉。姓赵的从袖子里拽出那珠串，仿佛炫耀般在脖子上缠了两圈，让人想起轻功戏里男人的发辫。小辉不知道那是清朝官员的朝珠。在酒吧和程勉讲起，小辉只说他发现赵国栋是个玩玉的，很可能还用了他老妈的钱。他没提的是自己又跟踪过赵国栋两次，摸清了对方的生活规律。赵国栋睡到中午起床，和桥洞下的一群人谈笑闲战，有时去新华书店打书钉，流连在玉石和收藏的书架前。晚一些 他去买菜。有一次晚饭是独自在家吃的，还有一次直接提着菜去了小辉他们弄堂。小辉不好跟进去，只能猜测赵国栋做了晚饭等老妈回家。小辉装成是新入门的菜鸟爱好者，和桥洞下的爷叔们闲扯，他们倒不藏私，教导他可以周日早上去文庙逛逛，并叮嘱不要着急出手，否则要交学费的。程勉再次面露惊诧，
你明天要去文庙？
小辉若无其事，
对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小辉说，
我也不知道。
这是实话。程勉显得心事重重，可怜的家伙，他是那种会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牛角尖钻的人，既可看作仗义，也可以说是瞎操心。小辉不想对着那张丑脸，正好阿姨来了，他便让阿姨看一下吧台，说去买烟。他其实是出门打电话，吧台边就有投币电话，店里太吵，他在路边的电话亭打王琦的烤鸡，挂机后点了烟。他开着门慢慢抽完一支烟，电话就是不响。一想到王琦说不定正在和姓秦的约会，他的嗓子和心口像堵了棉花。当初就不该让他守身如玉，傻透了。干还是不干，这是个问题。小辉心想，他不觉喃喃地说了一遍，继而提高声音，
干还是不干是个问题。
一把清脆的女声笑道，嘿呦，哈姆雷特。小辉受惊转头，看见一个素面马尾辫的年轻女孩，路灯照着她的白 T 恤，胸前印着巨大一只蓝盈盈的蝴蝶，蝶翼随着身体曲线起伏，牛仔裤的腰线很低，铜钱大小的玫瑰纹身贴着形状好看的胯骨。他知道那是假的，不过是贴纸。这个兼具清纯与魅惑的女孩正是酒吧的老板半夏。他冲她灿然一笑，知道哈姆雷特是谁吧？太小看人了。老妈是上一场的粉丝，家里有好多她从电台节目录下来的磁带，孙道林版哈姆雷特在录音带里自言自语，
活着还是不活，这是个问题。
小辉隐约记得还有这么一句，
把他扫一个干净。
他不快地盯着半夏，如果他不是个丫头骗子，即使他给自己开工资，他也会为刚才的取笑把他扫一个干净。半夏秀气的外形纯属假象，他有种通透的冷彻和肆无忌惮的嘲讽劲儿。在小辉看来，他有些作，作女自有好那一口的男人为之疯狂。小辉选择绕道避让，半夏毫不在意他的眼神，店里人多吧？言外之意是周六多忙啊，你怎么待这儿闲着呢？小辉只得跟他往酒吧走。半夏推开门，忽然往后退了半步，整个人撞进小辉的怀里。他赶紧扶住他的肩，和高挑的王琦相比，他的骨架很小，像一只猫。